新闻可以用看的，新闻还可以用听的。亲切的早安问候，专业的新闻分享，欢迎加入美英主持的 News Online， 说新闻给你听。
亲爱的朋友，台港后打开后，大家好，欢迎您再度锁定收听 News Online， 我是美英，我是谢美英。来继续进入四大报头版头条新闻之前，先来关心的是今天白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北北桃白天温度介于11度到14度，竹竹苗9度到14度，那么落差在于苗栗矮厝里桃，但是呢在新竹县市是阴天，而北北桃白天会有下雨的机会，而且哦，台北新北桃园无论白天夜晚都会有下雨的机会呢。好，那么接着来看四大报的这四则头版头条新闻。来，联合报头版头条，继中国船翻覆事件对岸要求送回遗体跟渔船，但是谈判触礁，那现在大陆的海警派大型舰施压。中国时报头版头条，这两岸冰冻期罕见交流，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说台独党纲是历史文件。那这个现在是开启了民进党跟共产党的对话吗？他们向大陆的学者表达选后两岸的立场。自由时报头版头条，这赖清德广纳青年意见，他要在北中南办论坛，他说这个是投资未来世代。那经济日报头版头条讲的是世界行动通讯大会今天开展。那么现在看到的是哦，这AI PC、AI 手机等 AI 新应用有下一个科技业务杀手级应用之誉的 AI 拼浪潮也来了，我们台湾生产链急着赶紧要卡位呢。好，这个是经济头版头条的新闻。那么详细的新闻内容接下来马上带您来关心哦，有看一下时间长度，我们就先从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切入吧。这今天要开展的世界行动通讯大会，市场聚焦在 AI PC 跟 AI 手机等 AI 新应用，那么有下一个科技业杀手级应用之誉的 AI 拼浪潮也来了，引爆掌上型生成式 AI 装置大商机，那包括了升家、华讯、裕泰、原相系统、裕创、智维等台湾 IC 设计七雄积极卡位抢食先机呀。好，那显然 AI 拼旋风已经开始蔓延了，那么也有其他的新创公司推出了 AI 掌上型装置 R1， 也成功吸引市场的目光。那业界人士分析呢， AI 拼开启掌上型生成式 AI 装置大商机，除了必备的 CPU 运算核心晶片之外，其他如微型相机、 3D 深度感测器、运动感测器、微机电麦克风还有扬声器晶片等周边元件，更是让 AI Pin 功能强大的关键，相关晶片都是台湾厂擅长的领域，将搭上这一股热潮呢。所以看到了IC 设计七雄他们要抢攻 AI 拼商机的作为，好，这是下一个科技杀手级应用要登场了。好，这是今天经济日报头版头条的新闻。那么接着我们继续看这 NVIDIA 辉达，辉达引领全球 AI 热潮，不仅上一季的营收成长率是美国股市七雄之首，所以呢这里也有 7 哦，美股七雄，那我们这里呢还有 IC 设计七雄，所以果然是哦 lucky number 啊哦。那股价涨势更是锐不可挡，如今不仅是全美国上市公司市值的第三大，根据统计他们的市值更超过全球多数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毛额，只低于11个 经济体呢。那辉达股价喷高，带动许多相关选择权的价值爆冲，让进场业者是大赚一笔，高额获利又使更多人趁着涨势持续加入交易的行列。那买权给予买家以特定价格敲进个股的权利，尤其是受到欢迎的。许多交易显示，投资人害怕错过未来的更大涨势，所以23号最活跃的交易之一就是赌辉达股价跳升到800或是850美元的买权。那投资人也涌进对扩大对辉达股票曝险的指数型基金 ETF， 每天2倍做多辉达 ETF， 这是2022年底上市以来净吸金将近5亿美元。这一档 ETF 今年股价翻倍，问世以来飙涨将近 650%， 不是 65%， 是 650%， 就是 650%。 好，那么讲到 NVIDIA，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NVIDIA辉达搭上了 AI 热潮，成为了雄踞一方的科技厂。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虽然 NVIDIA 到现在今年仍然是 AI 一哥，可是前景却面临两大挑战。这一波 AI 融景的规模跟持久性，还有更多对手会加入竞争呢。好，那么就来看一下他们的挑战哦。他们第一个挑战是 AI 晶片热潮规模是否符合预期，而且能够长期持续。第二个挑战是竞争者开始浮现，你看包括微软、亚马逊啊、Google 等云端巨头都在设计自家晶片，想从辉达的客户变对手，所以呢，这 AI 一哥还是有两大挑战要面对的。接着我们来看联合报头版头条的新闻，这是有关帆船事件的谈判。两岸就这一起事件谈判还没结果，但是对岸是持续出招啊。他们昨天下午发布福建海警当日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展开执法巡查，大陆农业农村部随后也宣布，为了维护厦门金门海域渔业生产秩序，福建省海洋跟渔业执法总队昨天调派两艘渔政执法船艇开展渔业执法。那根据对岸所发布的照片，福建海警这次派出的舰艇，其中一艘编号是中共海军飞弹护卫舰，排水量超过2000吨，而福建海警这次至少出动3艘舰艇，明显的加强对我们的施压。那么陆船翻覆有2名大陆渔民死亡案，昨天进入第11天，海巡署再和陆方家属代表开第6次、第7次的闭门会。海巡署昨天上午8点多由署长召开内部准备会议，10点副署长率队谈判，礼拜6周末没周末现身啊。好，那据了解呢，下午3点开始谈判，死者家属代表除了要求比照先前遣回2名生还渔民，领回被扣押的船只，进一步要求死者遗体要和渔船一起送回大陆，海巡署无法接受，所以谈判破裂。那在金门的大陆代表回报对岸，不久后大陆海警就在官网宣布渔业执法。那么这个海巡的副署长傍晚的时候离开金门回台湾，外界推测可能回台湾请示或是立谋对策，等待下次谈判的契机。好，那看到了哦，这谈判破裂，对岸马上有动作，这显然就是准备好着的，所以一回报立刻他们的舰艇就出来巡查了哦。那到底最后这起事件翻覆事件会如何收场呢？有指出我们恐怕是这个割地赔款收场啊，这海上执法纠纷10天了还难以善后，讲到现在这事情走到现在，面子里子都没保住，那请问到底有没有能力可以护卫我们呢？现在这一起事件，金门人怨陆委会，这小事搞成大事， 金门和靖江本来是闽红会对红会，这红会指的就红十字会，本来是都是红十字会对红十字会协商，可是呢陆委会却介入主导，所以就从介入后就开始遭惊起呀，走样了哦。你看从年初五到现在，前天今天礼拜一了，那星期六的时候就已经是十五元宵节了哦。你看农历初五到现在，海巡在金厦海域查缉越界的大陆三无渔船时，造成两名陆籍渔民死亡。这原本哦，就是如何去沟通那赔偿，那协应该的沟通协调，然后沟通厘清协调赔偿，但现在走到这个时间点来似乎有点卡关了哦。那这一起事件从一开始就因为海巡跟海委会没能完整的据实说明发生的原委，一直说不清嘛，就是各说各的，那所以当时就说你就把真相还原，那还原就是有图有真相啊，那你的录影呢？警察杯杯执法都有密录器在胸口了，其实你说当时没有录影实在很难令人信服，那到底是真的没录影还是这个影片内容不能公开呢？这个也是我们想要知道的真相啊。那整起事件走到现在啊，落得大陆国台办严词谴责我们暴力执法，又刻意隐瞒事实真相，导致后续处理沟通时，所以处处居于下风。你说是第一线的沟通人能力不够吗？也不是，那你要看我们有所本，本在哪里，我们的筹码在哪里。那所以整个事件发生后，大陆宣布将由泉州红十字会派员陪同家属到金门处理善后事宜。尽管20号到金门的陆方人员团长是泉州台办副主任李朝辉，但他同时也是靖江市红十字会高级顾问，那泉州市地级市泉州台办副主任在大陆属于副处级的官员，那所以当时是这样的，因为他有双重身份。那我们这一环呢，就由陆委会介入去主导，后续要再谈的那个存丢跟弹性就会比较少了。那帆船事件发生后呢，国台办先是宣告金门厦门海域不存在所谓的禁止跟限制水域，随后福建海警局就宣布将在金门厦门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而且第二天就派多艘的海警舰艇，甚至直接对金门旅游船登船临检，这个算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举动了哦。那充分展现北京在对台湾工作坐上了主导权跟主动权，其实过去从来没有过 never 没就是没，但就从这一起事件后他们是强行登船。但我们必须还是要说，虽然这一起事件对于没能第一时间公布真相还原这个事实的过程哦，我们也觉得有些遗憾，但是呢对于陆这个他们的海警强行登陆我们的旅游船，这个我们也是要表达严正抗议的，这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立场也是要拿出来的。所以现在看到走到今天，中共是一边谈判一边加强施压，软硬兼施。你看像昨天又派出多艘海警舰艇巡查金厦海域，其中包含由中共海军飞弹护卫舰改装的舰艇，这是什么警告？就是警告意味。那现在后续该如何收场呢？有媒体指出，恐怕割地赔款是这样子吗？谈判还没结束，是否还有转圜的空间呢？但是，应该这么说，就事论事，如果我们真的错了，你该赔偿的就必须要赔偿，但如果我们没有错，该捍卫的立场也是得守住。好，这是这起事件演变到现在似乎进也不得，是退也不得呀。接着我们来看中国时报头版头条的详细的新闻内容。这大陆渔船在金门越界翻覆事件延烧的当下，民进党干部跟大陆学者进行了一场视讯交流，促成民共 对话，这共是指的共产党哦。这民进党中国事务部的主任吴俊智在25号一场由两岸及海外华人学者共同与会的线上讲座中发表演讲，介绍民进党的主张。吴俊智说呢，台独党纲已经是历史文件。吴俊智说，台独党纲是历史文件，因此不必再另外宣布台独。据了解呢，在场大陆学者虽不接受民进党的两岸互不隶属说，但最后各方都同意民进党跟大陆进行沟通对话，实属必要，也是两岸关系改善的第一步。那么在蔡英文总统上任初期，曾经有绿营的学者到对岸进行交流，不过像昨天民进党党务人士身份跟陆方学者交流的，则是破天荒头一回。那根据媒体了解，这场由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所主办，台湾中流文教基金会跟上海东亚所赞助的两岸热点系列讲座上，吴俊智以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的身份发表民进党的诉求主题报告，点评人士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朱磊。那对于当前民进党两岸政策，吴俊智首先强调，民进党是在1999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并且指民进党中国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要和中国建立互惠而不是歧视、和平而不是冲突、对等而不是从属的关系哦，所以就是互惠、和平、对等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哦，那不是说要歧视啦、冲突啦、从属哦，好，你比较大，我比较小哦，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特别强调，那双方坦诚表达诉求、畅谈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这个火药味，但必须要这么说，一个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党部人士，那另外一个是学界的学者，所以呢，你说这最后是能否代表对岸官方的立场，这恐怕还有很大的解读空间呐。好，这是在中时头版头条。那么接着来看自由时报头版头条的新闻，这副总统也是民进党主席，也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他宣示农历年后要启动党务革新这三大任务，要推动党务系统组织改造、宣传沟通平台再升级，还有国家希望工程议题论坛。那民进党筹划在赖清德520就任总统前要完成投资未来世代论坛，要和青年对话，要回应社会期待，而且为新政府的重点执政方针做好前期准备，所以时间拉出来了，520前要完成的，要确保政见有效率执行。所以等于就是说呢，在520前所进行的投资未来世代的论坛所提到的，跟青年对话所提出的，那么有可能会编排进520的就职演说当中哦，这是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的。所以如果真的您也未来有出席这一场论坛的话呢，不妨是可以把想法提出来啊，不单单是针对这个肯定的区块，那么有一些建议的部分、期许的部分也是可以提出来的。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这是在自由头版版面 G7 点名中国，他们帮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领袖联合声明强调毫不动摇，继续要挺乌克兰。这乌克兰战争24号届满两年了，所以你看时间是不是过得好快，仿佛才刚听闻开打，结果没想到转眼两年了。这 G7 就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召开视讯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继续毫不动摇的支援乌克兰，而且加强对俄罗斯制裁，还公开点名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向俄罗斯转让用于军事生产的武器和装备的军民两用材料和零件，等于就是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嘛。那这 G7 要求俄罗斯无条件全面撤军，可是你觉得有可能吗？但是他们还是得说啊，就像美英常在节目中提到的，明知没有作用，但是立场态度还是要拉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一份声明指出， G7 国家将提升武器生产能力，为乌克兰提供长期支援，而为了减少俄罗斯维持进攻的资金，将对参与走私俄罗斯原油的企业等加强制裁，继续反制任何试图规避制裁和出口管制措施的行为，而且呼吁各金融机构不要成为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帮凶啊。所以这都有提到了细节的部分，就是在自由时报头版头条的新闻。所以呢，这个要怎么说呢，这至少还有你吗，是吧，也是还有 G7 持续毫不动摇的支援乌克兰，战队乌克兰呢。来，接着我们看中时头版版面的这个新闻哦，就是担任美国众议院美国中国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盖拉格，他在2月24号写信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创办人马斯克，要求他们对派驻台湾及周边美军提供星盾卫星网络。不过呢，熟悉卫星通信的某位台湾军方人士则认为，说不定美国在台协会早就可以使用星盾，只是因为机密所以外界不知道罢了。所以到底为什么这位熟悉卫星通信的军方人士会这么意有所指呢？那盖拉格所率领的众议院访问团在22号到台湾会见蔡英文总统还有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等台湾官员，在2月23号离台后，就在24号寄了这一封信。这一封信函是由富比士杂志率先报道的，那其他媒体接着取得的哦。所以这要求马斯克要对于派驻台湾及周边美军提供星盾卫星网络呢，而且他是说3月8号前，连日期都压出来了，3月8号之前要提供台湾运作业务的简报，就是向他们这个特别委员会提供哦。然后说如果中共军队侵略台湾，西太平洋的美军将面临严重威胁，确保在台湾及周边地区的美军拥有强大的通讯网络，对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那台湾军方人士则说，美国最怕台湾的海底通讯电缆被切断，如此就无法对外联络，如果可以使用星盾，不但可以通讯，还可以传输作战图像，也可以进行视讯，对在台湾的美方官员，这个算是一项保障呢。那另外，美国有轮派在台湾的国防厂商技术人员，包括爱国者飞弹及乐山基地的长城预警雷达等等，盖拉格要求在特殊情况下要保护美方在台国防人员，这算是正常要求。只是呢，你们这连番动作下来啊，搞得我们都觉得很紧张了。对啊，这是有状况了吗？这目前看来还是在谈判的阶段，也不过他们就是出来巡查，一会儿针对金门，一会儿是马祖，一会儿是澎湖，但目前为止还是在这个点上啊。怎么觉得周边的人一直在敲鼓呢？搞得我们自己都觉得分外忐忑了，是吧？那其实就现在这个年代来讲哦，如果是以台湾来说，基本上他们只要时不时来一个什么海域巡演或是空域巡演，那黑的不会领机，刚刚这些游轮哦货轮没有办法进台湾港，我跟你说动杀够诶，那就没看诶。所以这个就是不费一兵一卒，我用经济封锁，我们是否还能面对呢？那再来这个星盾看来也是必须就势在必得的哦，因为如果真的假设海底电缆被切断了，那我们整个对外通讯都断了，断网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这都是我们现在可以想到的有可能的会发生的问题，我们就先想好该怎么因应，把预备作为备好。当然不希望看到那一刻，但如果真的被经济封锁了，那至少我们在通讯上还要能够对外联系嘛。 但这个问题真的蛮严重的，不是我们这些小朋友可以去想见的，就给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大人们去思考吧。好，那么接着这个导师哦，要请大家要注意的，千万不要成了诈骗集团的这个刀上肉了哦。这虚拟币小心，这是新的诈骗集团新欢，我们讲旧爱新欢好了哦，旧爱是钞票，新欢是虚拟币。虚拟货币是蛮多人投资的选项，那比特币、泰达币这些虚拟货币逐渐的替代白花花的钞票，也成为了犯罪集团的新欢，尤其投资诈骗还有吸金案等等，常常查扣大量虚拟货币，但现有可监管处罚虚拟币犯罪法令却不多，设专法管理个人币商已经是刻不容缓。法务部正针对洗钱防治法大幅翻修，修法幅度有过半，有超过一半呢。那我们3月1号针对防堵银行人头户的洗钱防治法新规定上路，但对于如个人币商如果成为诈骗集团人头问题仍然是个难题，过去针对没有报准合可执行虚拟币交易业务者只是行政裁罚了事，但检警最近执法发现诈骗集团常利用个人币商收取赃款，一旦被查获，交战守则内早就指导说自己是个人币商，对相关交易完全不知情，因此常常获得不起诉，跟过去人头户情况算是相当类似。那有越来越多诈骗集团会预先制作不实的加密货币交易记录单据，还提供万一被抓到如何面对应讯的交战守则，甚至啊还跟律师合作呢，指导共犯向检警说这个金流都是加密货币交流，自己只是个人币商中介虚拟币买卖，款项是交易所得，提示交易记录截图，这很容易就可以成功的脱罪成功啊。那现在官方跟警方建议金管会法务部应该尽速研议立法，对虚拟币交易采许可制管理，限制甚至禁止交非交易所个人币商，另外诈骗集团成员恐怕有高额赃款的冷钱包入出境，成了洗钱防治的漏洞。那官务署跟法务部应该研拟如何落实检查跟申报。那法务部说呢，除了督导高检署邀请金管会研商查缉策略，另外洗钱防治法修法对无照业者可以刑责，虽然初步定法度刑度是不高的，但显示政府对以虚拟币犯罪行为的重视。那修法草案已经送行政院审议，三月要再开审查会。好，这个就是这个现在的诈骗新欢是虚拟币，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要当心要留意。总而言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口袋的钱变到他的口袋去，这样了解了吗？所以要充分掌握现在诈骗集团的新游戏，你才能更加的提高警觉呀。这诈骗集团不人道，拘禁猪仔凌虐还性侵呢，被重判13年。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小心留意，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更没有那么齁康的什么事少钱多，不管离家近不近哦，没有这么轻轻松松可以获得暴利的，小心就是骗钱骗人骗财骗色，通通都骗。来自由头版下方细节内容我就不提，您自个儿再翻阅了哦。接着我们来看经济日报头版下方的新闻，这股神说话了，有股神封号的伯克夏执行长巴菲特在24号发布给伯克夏公司股东信函，悼念并彰显已辞世的常年老搭档孟格，而且市井规模9050亿美元的伯克夏未来几年几乎不可能有令人瞠目的绩效，他透露钦定接班人亚伯将面临的挑战。所以他先说了哦， 他们找不到吸引人的大型投资标的啊，先让股东都知道，你不要抱太高的期待，有时候是这样哦，你期待太高，那你的这个失望就会比较大，就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哦。那这一位现年93岁的奥马哈先知也说，伯克夏现在规模庞大，更难找到吸引人的大型投资标的，在美国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够真正的彰显推动伯克夏发展，在美国之外几乎没有候选对象能够成为伯克夏投资资本部署的有意义的选项，也强调他们将维持长期指导原则的极端财政保守主义，伯克夏未曾也将不会改变的一条投资规则就是永远不要冒着永久损失资本的风险。当然这一句话也是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哦，永远不要冒着永久损失资本的风险，你宁可保守一点点，至少会 hold 住资本，更重要的是营运时应该大幅降低永久损失资本的风险。所以听到了哦，这股神之所以为股神，他其实还是有底线的哦，还是有底线的。那股神巴菲特他发表了这一封信，除了重申不会出售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持股，也特别论述他对西方石油跟日本五大商社的投资是着眼长期机会，预期将无限期继续投资，也重申没兴趣买下或管理西方石油，但划重点划到了哦，无限期投资日本商社，等于是他们是看好的，看好才会无限期投资嘛。好，这是经济日报头版下方的新闻。接着我们焦点拉回国内，我看看怎么去搭配好了，来看这一则好了哦，中时头版下方的哦，这关心我们台湾的这个除了少子化问题，那还有一环就是产妇，关心台湾的孕妇产妇，这在今天中时头版下方的新闻。这每个孩子真的都是爹娘的心头肉，都是宝，那每一位冒着生产风险的妈妈同样需要被守护。那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2019年孕产妇，就是孕妇跟产妇的死亡率创23年来的新高，虽然近几年有略略的降低，但是哦，还是高于日本跟韩国呢。那少子化隐忧恐怕因此会更加的严重呢。医生指出哦，政府对妇幼卫生的重视不够，如果能够投入更多资源，那么孕产妇死亡率就有机会可以下降甚至减半。那根据我们这个孕产妇死亡率的定义，就是每十万名活产中，在怀孕期间或是怀孕终止42天内的妇女死亡数。除了排除外力事件，这都外力事件要排掉，那就等于是包括你怀孕终止42天内的孕妇死亡数，就包括生了孩子以后42天嘛，亦或者因为任何原因怀孕终止了，她其实没有到生产，那算起往后42天都算是。那台湾在2019年创下23年的新高，达10万分之16位，这三年下降到10万之13到14，这意思就是说每10万名孕产妇有16位死亡，那这三年有下降了几个哦，就10万之13到14。那我们就来看看其他的国家呢，那相较于其他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国家，日本是10万分之3.4，人家是个位数，我们是有两位数。那韩国是10万分之8.8，这个都比我们台湾还要低。那纽西兰跟土耳其，纽西兰是10万分之13.6，那土耳其是10万分之13.1，这跟我们就差不多，因为我们这三年来是下降到13到14嘛，他们是13多，等于说纽西兰跟土耳其是跟我们相近的。美国很高哦，美国高达10万分之23.8呀。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当然知道哦，到底是怎么个回事，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有的国家 可以是十万分之 3.4， 像日本啊，美国这么高，十万分之 23.8。 我们总要了解一下为什么高，原因是什么啊？为什么人家可以降低到个位数字 3.4 又是什么？那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妇女医学部的主任王鹏慧说，台湾表现比日本韩国差，确实需要反省，但受这个牵涉到很多面向，譬如说对于活产定义不同。那台湾周产期医学会理事长詹德负责提醒，各国统计方式可能有些微差异，所以呢不建议我们和其他国家直接比较，但是数字可以拿来参考，但不要摆在一起比较。那台湾孕产妇死亡率高是什么原因呢？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哦？好，来，第一个，生育高龄化，第二个，少胎次化，这两个是有关的哦。孕产妇年纪越长，合并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中风、肺栓塞等疾病的风险也就会越高。另外，初产妇就第一胎，第一次生产第一胎哦，初产妇出现并发症风险也高，而现代人多半只生一胎，这个也是影响孕产妇死亡率的因素之一呢。那台湾的高危险妊娠转诊流程还不够成熟，卫福部从2021年推动周产期照护网络计划，针对高风险的孕产妇，希望在产前转诊到医疗资源比较完备的医院。那现行产检制度下，有很多产检项目被忽略了，所以有些疾病没能及早发现，而且有些孕妇为了顾全胎儿，往往牺牲或是忽视身体所告诉你的不舒服不适的感觉。譬如说这个子田前症一旦发作，血压飙高造成肺水肿或是中风就来不及了。如果这一环能够及早处理，就会有机会可以避免遗憾事件的发生啊。所以这些都是为什么我们的孕产妇的死亡率会这么高的原因啊。好，所以这个也提醒哦，所有的孕产妇跟孕产妇的家人要特别特别的关心留意哦。好，讲到这一个妈妈的死亡率，我想到了一首歌曲，就应该讲是妈妈生产的高风险。我就更正一下哦，不是那个不是讲的不是死亡率了，而是呢他们生产的一个这个风险。确实过去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句台语哦，俚语是这么说的哦，是讲诶，生会过加酒胖，生未过死地帮。我相信家里如果讲台语的朋友，你问一下这一句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哦。这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医学不发达啊，如果万一真的生产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就吃不到鸡酒，吃不鸡酒。为什么吃鸡酒？坐月子啊，妈妈生孩子坐月子爱吃鸡酒，不行退啊，所以叫做鸡酒胖啊。那谁被鬼啊，就死地帮。什么叫死地帮？就是棺材棺木。所以这样了解哦，母亲的伟大了吧。来，接着我们前进立法院。这立法院委员会招委之战在29号登场，各阵营现在是排兵布阵啊。因为蓝绿两党席次差距不大，能各掌控一席招委任命权。原来传出说蓝绿两党都不打算礼让民众党，那国民党共识赢在25号剧情反转，在内部表决后，总召傅昆萁宣布礼让民众党一席。那民众党团对此则重申，改革比位置重要，会秉持最大善意跟支持改革的立委合作。那民进党团则说尊重。好，那只是呢，现在党内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啊。党内有声音说，哎，不要再被民众党给骗啦。那么傅昆萁说，良善的门已经打开，愿再也结合制衡阿爸进虎。好，这个新闻在今天中时 A2 版面，请自行翻阅。那立法院开议的，请各委员还是各司其职吧。那接着再来看医病比的新制。地区医院因此报离职潮啊，这有床有患者，但是没有护理师啊，只能够 继续关床，开不了床啊。中央奖励给最少医院自行加薪止血，要不然人都跑光光了。这三班护病比新制将在3月1号上路，医院层级不同，夜班护理师每个月可领取的额外奖励金从6400到2万1不等，地区医院补助是最低的，因此掀起了一股离职潮。像某家小医院年后9名护理师集体离职，社区医院协会说，许多医院被妥百万元，每人加薪2000到3000，希望能够及时止血。那护理师出走跳槽，也让医院关床的情况更为严重。所以你看，有床有患者，但是没有护理师啊，没办法，所以也只能够继续关床，最后影响的还是患者呀。接着再来看 iPhone 绑悠游卡专用贴纸年终发行，在苹果手机的市占率有50%了，所以有声音要求尽速研发替代工具，解决短期内无法绑定的问题呀。则在日本用 iPhone 就可以轻松搭大众运输工具，可以消费，所以呢有向悠游卡公司喊话的声音出来了，那希望短期内悠游卡没办法结合 iPhone， 那就尽速研发替代工具吧。悠游卡公司回应，预计年中发行手机专用的贴纸悠游卡。一卡通公司指出，内部会配合公司发展评估跟手机装置整合规划，目前进度还无法对外说明，但至少已经起了个头哦，踏出第一步了。好，那么再来呢，要提醒您的哦，4月、5月的鸡蛋的价格，听说传说有人说会崩盘，所以呢，蛋农超忧心的，说价格会跌到35，但现在3月都还没到，现在是2月下旬，所以呢，到底是不是诚如这一则报道所提的，目前还有待观察哦。好，那么接着《自由时报》头版下方来看，毒啊，跟你说，毒品绝对别碰，不管是摇头大麻还是安非他命，通通别碰啊。这柬埔寨警方在金边市侦破毒品案，逮捕了3名台湾籍男子，搜出16公斤的摇头丸，一运毒重罪移交当地法院审理，他们恐怕面临10年以上的徒刑，甚至无期徒刑啊。那对此，我们刑事警察局说，将持续跟柬埔寨在警方密切交换相关资讯，厘清毒品来源还有流向，而且查证这批毒品是不是企图要运输回台湾的。好，这是毒品，请大家千万别碰，一沾惹一碰上，甩都甩不掉啊，你的意志力恐怕无法那么的坚定，所以别有好奇心，给自己添麻烦呐。好，那么接着再来看哦，这是自由头版，还有3则图文，分别带您快速了解。这美军陆战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动员2000名官兵，在2月25号起到3月17号，会在9州还有冲绳举行铁拳夺岛联合演习，演练登陆还有地面作战等2栖作战所需要的战术，而且透过设立联合指挥所，深化战略作战合作。好，这个是在自由头版图文。那再来龟山岛，您有没有去过呢？龟山岛的冬眠结束了，3月起开放登岛，这是从去年12月封岛的宜兰龟山岛将结束冬眠，3月起开放登岛，开放期间每天登岛人数以1800人为限，每个星期3次开放学术研究，不开放旅游客登岛。就告诉您哦，每周3只有做学术研究，没有登岛，所以等于一个礼拜7天有6天可以开放登岛，1天这是学术研究的。好，那么再来看一下，就要跟大家 say bye bye， 有缘再相会了。这个是在高雄停留30天，吸引了900万人次探班的黄色双鸭，不是只有一只小鸭，是冷架，所以叫做黄色双鸭。昨天在大批鸭粉欢送声跟悠扬乐音中，合体巡礼爱河湾后，正式的打卡下班了。 那市长陈其迈说呢，相信小鸭再回来的时候，高雄将更进步更漂亮。好，这小鸭好可爱哦，这小鸭会不会长成大鸭，那会不会变成姜母鸭，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确实这一次他们那个双鸭合体还来了一个 kiss show、哦、超吸睛的，又在爱河，你看这就是什么懂行销，会创造亮点，吸引大家注意呀。好，这是节目最后分享的话题，也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美英，我是谢美英，祝福你有愉快而美好的一天，明天上午我们空中再会啦，拜拜。